平安。一般人对保罗的认识都是透过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当你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的逻辑很严谨，他的结构很清楚，给人家一种印象，保罗是一个很理性的神学家。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在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这段圣经却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另外一面。这段圣经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要上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给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将会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他跟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以后再也不能见面了，所以说是一个临别赠言。在这一段保罗的自白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血有泪的牧人，他是一个凡事做榜样的仆人，他透过身教言教用生命来塑造生命。在保罗这个一个字一滴泪的自白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服侍的人，他的品格跟他的榜样。所以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打开圣经，《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我来念单数节，那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先来念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9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 和他亲嘴。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早上召集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实在是叫我们来这里不是一个例行公事，不是一个习惯性的聚集。哦，主叫我们在这里是来朝见你。主，实在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叫我们在爱中跟你来相遇，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跟你来相遇。主，实在是求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实在是把今天早上的崇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来施恩祝福。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导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是要把人带到属灵更深的层面。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有三年，他是怎么样做教导的呢？我们第三十五节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只是用口来做教导，他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方面来看保罗的教导。第一个，他向着自己是凡事做榜样，在谦卑流泪和试炼中他做榜样，是一个生命的榜样。第二方面，我们看保罗他向着教会是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是一个生命的建造。第三方面，他向着神是一个不计代价完成呼召，是整个生命的摆上。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他向着自己是凡事做榜样，是一种生命的榜样。第十九节讲到说，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保罗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榜样就是凡事谦卑。谦卑的相反是什么？骄傲，是不是？撒旦因为骄傲想要超过神，所以从天使长的地位被摔到阴间。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他想要跟神一样知道善恶，从此罪就进了这个世界。骄傲隐藏在我们的罪性里面，骄傲表现在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我膨胀里面。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自己比别人强。骄傲是我们基督徒死的最慢最难死的一种罪。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有多大的恩赐，不管他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不管他为此做了多少的工作，他如果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其余的都不值得一提了。因为人家在他身上所碰到的，所摸到的，是他那个天然的生命，血气的生命，而不是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耶稣基督说，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生命，柔和的生命呢？耶稣基督那个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的谦卑，是取了奴仆的形象，甘心卑微的谦卑。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耶稣基督那种凡事谦卑的榜样。保罗是一个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人，他整个外邦的教会都是他建立起来的。在信主以前，他是拥有很多可以令人骄傲的身份地位、教育背景、他的家世、他的血统、他的道德、他的情操，他是拥有很多身份象征的人。但是为了耶稣基督，他将他从前引以为傲的东西 都看为有损的。他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凡事谦卑。在这个原文，这个谦卑这个字不光是一种外表上的行动上的一种谦卑，而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态上的谦卑，一种做仆人的谦卑。一个甘心卑微的人，并不是等于一个自卑的人。一个自卑的人，是把他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的缺点上面，就像一个骄傲的人，是把他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自己的优点上面。但是一个甘心卑微的人，他是把他全部的焦点都放在耶稣基督上面。保罗因耶稣基督把万事看成粪土，因耶稣基督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就像马太福音讲的，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这等于是坐在主身上。从保罗来看，最小的一个弟兄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就是以仆人的心态去服侍主，去服侍弟兄姊妹，去服侍那个最小的一个弟兄，凡事谦卑。保罗给我们的第二个榜样是服侍主眼中流泪。保罗为什么流泪呢？为谁流泪呢？保罗这里讲的眼泪，不是一个受苦受委屈发泄的眼泪，他这里的眼泪是一个为弟兄姊妹的眼泪，爱的眼泪，关心的眼泪，劝诫的眼泪。保罗是一种心中充满很多情感的人，他每一滴眼泪的背后都是有无尽的关心，无尽的怜悯。事实上，保罗不只是为以弗所教会流泪哭泣，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你也看到保罗为不同的教会流泪哭泣。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他不只是为教会流泪，他也常常为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人流泪。他说，罗马书里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就像在那个旧约耶利米先知，他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不断的流泪劝诫，他的祷告是怎么样？耶利米的祷告是这样子，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烈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昼夜哭泣。主耶稣也流泪，当耶稣他在临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的不悔改而哀哭。保罗在以弗所有的教会有三年之久，他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个人。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使徒，还有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都看到那一种体贴到神的心意，触摸到神的怜悯所产生的哀动跟眼泪。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相当冷漠的时代，是一个专顾自己的世代。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得救，我们好像不是很关心，对我们旁边弟兄姊妹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好像事不关己。当我看到保罗在这里写到说，他为以弗所教会昼夜流泪劝诫个人有三年之久，当我在准备讲到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相当的扎心。我在思想说，怪过去的年日里面，我有多少次是为弟兄姊妹的软弱我在流泪哭泣呢？不是很多。我一直在想，对一个人，对一个教会，要爱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够为他们这样昼夜日夜流泪劝诫有三年之久。你要爱一个人，爱一个教会，要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弟兄姊妹， 保罗那种因着爱所产生的眼泪是我们服事的榜样。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第三个榜样是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在历经试炼中他显出生命的榜样。保罗从大马色的路上他被神呼召以后，他的服事并不是一帆风顺到处受欢迎，相反的他却是经历过许多的试炼。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讲到他的遭遇，我来念，他说，我是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就讲到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赤身肉体。这是保罗对他的一个写照，这是保罗的一张履历表。保罗这张履历表在人看来都是失败的象征，软弱的象征。这张履历表在今天没有一个教会敢请他。在人看来，如果是一个有神同在的牧者的话，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呢？应该是蛮有神的祝福，他的教会很兴旺，人家到处邀请他，是前呼后拥，一呼百诺，夹道欢迎，这才是有神的见证，这才是有神的同在，这才是有神的荣耀，这才是有神的祝福。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保罗为了福音，为了教会的缘故，他是满身的伤痕。有些伤痕是留在身体上的，有些伤痕是落在心灵里面的。这些伤痕表明了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的一个记号。基督怎么样从苦难走到荣耀？今天我们做他的仆人，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通到荣耀的。基督在世上的冠冕是用荆棘编成的，今天我们做他的仆人，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金光闪闪的冠冕。保罗他满身带着伤痕，伤痕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但保罗的每一道伤痕都叫他经历到神的道不再是一个用口去传的对象，神的道是要用生命去经历的东西。保罗身上每道伤痕都是在向弟兄姊妹诉说人的软弱，人的尽头。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在向弟兄姊妹见证神的恩典，神的信实。保罗是在这种历经试炼中他显出那个生命的榜样。我们教会这个黄国书长老几年前他患了肾，在患肾以前他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被这个肾脏病所困扰，他每一天都要吃很多的药来抗来，可是这些药对身体有很多的副作用，可是在那些年日里面我没有听过他一次他埋怨过神的话。他身体软，再怎么软弱，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是照常来讲道，照常来带查经。在神罗谢的教会，有一次他讲道，在台上讲道，讲到一半就虚脱，就倒下去了。 那一天他讲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是他那一种至死忠心的榜样我永远忘不了。弟兄姊妹，人的话语会过去，传讲的信息会忘记，但患难中所显出那个生命的榜样是永远不会过去，永远不会被忘记。保罗是在经历试炼中，在弟兄姊妹面前显出那个生命的榜样。在第十八节，保罗说：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知道。那这里保罗讲什么？那这里保罗讲说，我是活在你们当中，你们来看我的生活，你们来看我这个人。当我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是用我这个人来支持神的话，我的外面跟我的里面是一致的，我的口跟我的心是一致的，我所说的就是我所是的。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我自己的良心面前，都能够赤露敞开，都能够坦然无惧。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榜样，在试炼中显出生命的榜样。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方面，保罗向着自己是在谦卑，在流泪跟试炼中显出生命的榜样。第二方面，保罗向着教会，他是殷勤的教导神的话语，做生命的建造。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教会的建造是生命的建造，教会是要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教会的建造是用榜样跟眼泪来建造的。在建造的过程，保罗有时候是正面的，像父亲一样循循善诱殷勤的教导，有时候是反面的，像母亲一样流泪劝诫，流泪管教。在正面的方面，正面的教导，保罗是用神的道来建立信徒。在第二十五节他讲到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二十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二十七节他讲到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认为带领羊群最重要的是教导他们认识神的道，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这是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道的面前。因为只有神的道能够建立人。保罗知道说他有一天会离开以弗所教会，人，但是人走了，神的道不会走。所以在三十二节，保罗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所说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那我们来看保罗他教导的态度是怎么样。他讲到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应该是一个勇敢传讲真理的人，他不只是传讲神的爱恩典跟怜悯，他也传讲神的愤怒，他不只是传讲神的救恩，他也传讲神的审判，他传讲与基督同复活，他也传讲与基督同死，他传讲信心，但是他也传讲悔改，他传讲做门徒的福分，他也传讲做门徒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者为了讨好信徒，只讲赐福不讲代价，只讲恩典不讲牺牲，只讲爱不讲舍己的话， 这是半套的信仰，只能够造就出半套的信徒。一旦在生命中起了大风大浪，因为没有全套的真理做根基，就很容易抛弃信仰，离开神。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传道人，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来到教会要听的是安慰的话。我们在公司累了一个礼拜了，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是要 relax， 我们是要轻松，我们要听的是安慰的话，我们要听的是鼓励的话，我们不要听责备的话。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不敢指着弟兄姊妹的罪，不敢叫你认罪悔改，只是跟你告诉你说，神是爱，神是爱，神无限的爱，来安慰你，再安慰你。我们只要安慰，不要认罪悔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的安慰是虚假的安慰，我们以为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没事了。其实我们是自己在骗自己。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安慰，也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安慰。所以保罗下定决心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能就讨神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放胆的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讲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在教导的时候，保罗的背影有时候像父亲一样循循善诱殷勤的教导，有时候像母亲一样乳养孩子。当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或跌倒的时候，保罗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他用眼泪，他用温柔去挽回，他用眼泪去劝诫。就是需要管教的时候，保罗是流着眼泪来管教。当有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但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叫人家回转，只有用爱心用眼泪才能够挽回那个犯错的弟兄。有本书叫《改变生命的学习》，这本书的作者 Wilkinson， 他在书里面他就举了一个他自己亲身的例子。那时候他在教会里面是做教会长执会的主席，当时教会有两个弟兄彼此相告，要告到法庭去。但圣经上讲说，弟兄之间不能彼此相告，所以他就问双方是否愿意让长执会来听听他们的事情，做出双方都有义务要顺服的裁判。这两个弟兄都同意了。所以会议从早上7点多开始，中间没有人离席，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晚上，气氛很紧张又很情绪化。最后长执会一致的决议是，有一位认为自己是对的弟兄，其实他是错的，他有一个盲点，大家都看到，但他却视而不见。所以当宣布决定的时候，要求这个得罪人的弟兄赔偿另外一个弟兄的损失，而且不能再干扰他的时候，这位得罪人的弟兄立刻暴跳如雷，他说，你们错了，我绝对不服从。威肯森他很难过，因为他参加过很多类似的会议，大家一听到裁决以后都会尊重，都会顺服。他身为这个会议的主席，他觉得这些不顺服，这整个压力都压在他身上。大家都劝这个弟兄要顺服长执会的决定，但这弟兄拒绝，他扬言说他离开教会，他永远不再踏进任何教会一步了，他对教会失望到底。威肯人他听到这些心里非常的难过，在伤心难绝望之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当大家的面前 他跪下来，他求这个弟兄不要拒绝。这位弟兄看到威根森这样痛心，这样跪在他面前，他大吃一惊。这时候，这个弟兄开始悔改了，他流着泪说：“如果我的顺服对你是这么重要的话，我想我还是照你的话去做吧。”威根森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但今天在教会里面，他为了神的缘故向人下跪。向什么人跪下来？向一个犯错的弟兄跪下来，为的是挽回这个弟兄。当威根森跪下来的时候，他外表并不一定流泪，但他内心是在流泪，在流泪的劝诫。当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讲世上所有的道理，但不一定能够叫人回转，只有用爱心、用眼泪，才能够挽回犯错的弟兄。所以第二方面，保罗向着教会是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有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我们来看第三方面，保罗向着神是生命的交托跟摆上。当保罗跟以弗所长老告别的时候，他知道这次上耶路撒冷一定会遭到患难，他旁边的朋友都劝阻他不要去。在21章那边也讲到说，保罗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在20章他这里讲到说：“我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面对耶路撒冷，保罗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他知道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保罗他看基督徒遇到患难是理所当然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讲到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他有受苦的心志，他所追求的不是受苦，他所追求的是神的旨意，他所追求的是与圣灵同步，他愿意为这些摆上，甚至到受苦。他说：“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观，保罗的价值观，不以生命为念并不表示说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不以生命为念并不表示冒险，相反的，乃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那全能全知全爱的神。这不是冒险，这是最稳妥的。保罗的生命的焦点不是他自己，乃是神的旨意。我们现代人，我们的焦点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权利，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存款，我的退休，我们很少去想到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保罗一生30年的侍奉是朝着神的旨意而行，所以他最后他可以在亚基霸王面前跟亚基霸王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每一次我读到这个24节，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神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每次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教会从前在非洲的宣教士毕玉书弟兄，他在十年前1998年11月被主接去，在非洲的宣教工厂被主接去。 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路过加州，在北区基督徒会堂，他的最后一篇讲道的题目就是我不以生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碰到毕淑弟兄，是我1981年我刚到基督徒会堂。当我第一次参加礼拜天晚上的祷告会，有30几个人坐得满满的，毕淑弟兄刚好坐在我的旁边，他看到我是新人，他就伸出手自我介绍，问我的名字。那时候毕淑弟兄还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后来他去念神学，后来他去巴西宣教，在那边创办了一个神学院。接着神带领他到南非去宣教，最后因为心脏病死在南非。当毕淑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对毕淑弟兄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他站在讲台上讲到耶稣基督的爱，讲他就流泪了，他就哭了。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是被基督的爱紧紧的抓住。毕淑弟兄跟保罗一样，因基督的爱激励他们，所以他们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们看重的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要行完他们的路程，跑进他们当跑的路。他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讨主的喜悦，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毕淑弟兄他在巴西，在南非，他的侍奉都结出了许多的子粒。今天他在非洲被尊称为非洲华人宣教的先锋。弟兄姊妹，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不是一些 program， 不是一套课程，不是几个特会来建立的，这些都是外面的工具。教会真正建造的是人，用神的道来建造，是人用榜样跟眼泪来建造的，或在众人面前的教导，或在家里一对一的教导。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感谢神，今天在我面前也有许多的榜样，但请记得，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后面的人的榜样。信主10年的人是信主1-2年的人的榜样，信主1-2年的人是刚信主的人的榜样。你可能会想说，我算什么榜样？我圣经也不是很熟，而我本身缺点一大堆，要拿我这当榜样，那不是很糟糕吗？其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给的榜样，不是说我圣经怎么问都问不倒的榜样，不是说我这人已经完全了没有缺点的榜样。今天我们要给人的榜样是，虽然我圣经不够熟，但是我是一个努力在学习的人，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要给的榜样是，虽然我是有缺点，但是我是一个努力在改，我是一个生命不断在改变的人，这样一个榜样。我感谢神在过去的年日里把许多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周围，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效法，或是在一些传道人身上，或在一些小弟兄的身上，我都看到很多美好的榜样。这我要用一个老弟兄的例子来做结束，他对我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很深的影响。这个弟兄我跟他常常有很多的交通，他在我的身上有很多的带领，很多的拆毁跟建造，也有很多的责备跟鼓励。他常常提醒我，你要做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他对我说，站在你面前这个人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他说，我已经70几岁了，但神还是常常在我身上工作，常常对付我。我太太可以做见证， 我每一个月我都可以看到自己生命在改变。站在这样一个七十几岁这样一个榜样的面前，我不敢说我已经五十几岁了，太老了，我不想改变了，我不能改变了，我不需要改变了。他读圣经的态度是每一次打开圣经都有神要提醒他的地方，要对付他的地方，要改变他的地方。读经的时候他对神的心是完全敞开的。上一次我碰到他是他刚从中国培训回来，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工厂福音的需要量实在太大了，做不完。最后他流着泪说，像他这样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头还整天在外面跑，他问说你们年轻的一辈在哪里。他有一个耳朵已经听不清楚了，那时候他穿的鞋子有一只鞋子是开一个洞的，因为他那只脚有骨刺，走起路来会痛，但他还是在外面整天的奔跑。站在这样一个榜样的面前，我实在没有办法回答他问的问题，你们年轻的一辈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将保罗的榜样摆在我们前面，他存心谦卑做仆人的榜样，他为弟兄姊妹流泪劝诫的榜样，他在历经试炼中所显出生命的榜样，叫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不是一些 program， 教会的真正的建造是人，用神的道，用榜样眼泪来建造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年日里，你把许多的榜样摆在我们周围，来让我们来效法，让我们来学习，来成为我们的激励。主，今天也求你教导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一个努力学习圣经的榜样，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榜样。主，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求你施恩祝福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